先来到神的殿，我求神的灵来祝福我们每一位。我早上常常在我家跑步运动，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小孩子，他一岁啊，啊，很高兴啊，他一直跑，一直跑，他从那个他门口跑到草地，然后跑到他那个马路上啊，我看到他的妈妈哈，哇，开始尖叫，最后没办法把他孩子放下来，又冲出去，好不容易把他孩子给他抱起来。神的爱就是这样，他愿意对我们说话，但总是我们人常常对神的话没有反应，我们不接受，好像没有果效一样。但因为我们人接受神那个话语的机器坏了，接受不到。感谢神，耶稣基督他来，他又再次的拯救我们，帮助我们跟神之间再次有沟通。神他愿意对我们说话，但是今天人常常不愿意听的时候，或听不见的时候，神他出于爱，就像这个母亲，他被冲下，他可能会咬你，他可能在你生命中碰到一些困难，但是他就是要我们学习来听他的声音。一个会听神声音的人，他会免受很多的困难跟灾害，他会走在一个蒙福里面。今天我们跟各位一起来看这个雅各，我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雅各，他的生命就是一个例子。雅各他是在主前大概1800年的一个人物，当他一生下来的时候，他是双胞胎，圣经说他是抓着他哥哥的脚，抓着要生下来，所以他人家就把他取名叫雅各。雅各意思就是怎么样，就是抓，然后怎么样，会把别人挤出去。这个是雅各的本来的意思，就是这样。雅各这个人真的就像他名字一样。他长大的时候，他用一碗红豆汤欺骗了他哥哥，把一个长子会领受那个另外一种的祝福啊，把他骗去了。到他中年的时候呢，他又另外再骗一次啊，让他的爸爸把他当做长子，要把他祝福。那时候他的老爸爸已经年老昏花了，结果他哥哥知道以后非常的生气啊，结果他要杀他，所以雅哥哥他就开始来逃亡。结果这个逃亡的时候啊，哇，他碰到一个故宫啊，那个人把他骗了14次的工钱啊，哇，这个骗子竟然被人家骗了，甚至他到结婚的时候还被人家骗婚了。你去看圣经知道，他本来是爱那个拉班的小女儿，对不对？结果在结婚典礼那天晚上，拉班把大女儿比较丑的就给了他，就他也糊里糊涂的。我不知道这么样聪明的一个雅各，他为什么碰到这种事情，他还不知道。那我想只有上帝知道，今天我们碰到很多事情你都不知道。Why？ 怎么碰到这样？神知道，神要对人说话。这个雅各很厉害啊，他最后要离开他的岳母啊，带着两个太太来走的时候啊，他又想办法把岳父很多的财产大部分都把他骗走了，用办法把那牛羊都弄走了。雅各的生命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当罪进到人类的时候，人就没有安全感，人的生命好像有破洞啊，充满恐惧，他就开始没有止境，开始去抓抓抓抓抓。只有耶稣可以救人。当一个人你碰见耶稣的时候，你就停止抓。当你的生命耶稣进到你心中的时候呢，他就安息，他就满足，因为耶稣回答人一生一切的答案。但上帝知道雅各他有一个心思，他这么不完全，但他有一颗心就是要得到上帝给他的祝福。而雅各他有一个优点哦，就是我们值得学习哦。他每次碰到困难的时候啊，他都是凭祷告到神面前不断的祷告祷告祷告，他胜过他的困难。我们的生命都不完全，但不完全催逼人来到神面前祷告。他在逃亡的20几年，因为他的哥哥要杀他，他的妈妈就跟他讲说，你赶快跑啊，你赶快跑，他就出去开始流浪，他很痛苦绝望离开家。但上帝很爱他，一个人你爱主，神知道在你绝望痛苦的时候，神会对你说话，有时候用梦对他说话。就有点雅各他的旷野，他就做一个梦，他看到一个梯子啊，哇，好高啊，那个梯子好高好高，就梯子旁边有很多天使在那上香下香。让我知道说天使那奉上帝的命令下来帮助保护我们，我们不知道。但是呢，天使把人家地上一切的光景告诉神，我们不知道。 就抬看看，看到这个旗帜上的时候，自己看见是上帝在那个地方啊。然后上帝开始对雅各说话，说我会祝福你，祝福你的后代。所以雅各一醒的时候，吓得满身都是汗啊。他发现说，在这个荒山遍野啊，神竟然在这个地方。所以弟兄姊妹，神在这个地方，你敬畏他吗？他不但要在教会，他要在家里，你单独一点的时候，他在那个地方。结果他就给那个地方取名叫做伯特利，一说都是神的殿，天的门。他就向神许个愿啊，说上帝啊，求你让我改天我能够平安回到我的家，啊，只要你平安再让我回到家，说我要好好的侍奉你。后来他在外面流浪二三十年以后呢，他要回来。当他要回来的时候，他必须面对他生命当中唯一最大还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他跟他哥哥之间的恩怨。他知道他哥哥恨他恨之入骨，过人果然不错。他要回来之后，他哥哥带了400个人在前面等他。这个困难是够大，但是神知道，神在第二次向他显现。他到一个叫亚伯渡口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就开始跟雅各开始摔跤，但后来说：“你说这个人是神。”雅各啊，他很有才能，很有才华，他也做生意也是很厉害，但是呢，他的自我太强，神跟他摔摔摔摔摔，但是呢，雅各就是不放手。哇，你看这个人多强！因为这个上帝啊，你故意没有赢他了，怜悯他，但最后从他的脚大腿把他摸一下，圣经说怎么样？他变瘸腿。这个人的大腿是人最有力量的地方啊，代表人的天然的个性太强。有的人脾气太大，有的个性太强，有的虽然很能干是强人，但是心中无神。但是让雅各知道说，你每次你一走一步拔一个腿，你就要想到说要完全依靠上帝。所以就是呢，这是一个祝福，你要完完全全说神啊，我依靠你。神的灵会掌管人，会祝福人，会在人身上显出神的荣耀。所以雅各神这么爱他，两次像他这么大的一个人生经历啊！但我请问各位，雅各他改变没有？他没有改变，他没有改变。今天很多人信主几十年了，但他并不想真正的改变。他觉得罪啊，好像还是浅浅的，他不想改变。有一些隐藏东西他不知道，他一直到他生命中发生一个很大的事情，他才觉悟啊。他才醒过来，发生什么事情？创世纪34章，他话说啊，雅各他最后他怎么摆平他哥哥？你知道吗？他很聪明啊，他用送礼的，哇！他快到他家的时候，一批一批的那个礼物啊，牛羊，我一直送一直送，最后终于把他哥哥给他摆平了，心平气和，还欢迎他回来。结果这个雅各啊，这困难一过以后啊，他忘记了。他忘记他向神许的愿，他忘记他的平安是因为神的帮助。他不但自己放松啊，不再灵修啊，他也放松自己的儿女，随便他去。啊，孩子要去什么就给他去，要什么就给他。或者就是孩子啊，一个女儿叫迪娜，长得很漂亮。圣经说，我们一起来看圣经34章好不好？我来念呢，34章第1节哦。利亚的儿雅各所生的女儿迪娜出去，要见那地的女子们，他要跟当地啊。外邦人的女子要跟他们 social。 那地的主人西莫人哈姆的儿子示剑看见他，就拉住他与他行淫啊，粘住他。这个示剑的心啊，爱这个雅各尼尔迪啊，喜爱这个女子，甜言蜜语的安慰他。这个迪娜啊，事实上他是代表什么？代表一个软弱的基督，让这个迪娜后来对这个事件把他抓住了，扣留了，不让他回家，还把他强暴了。哇，这个灾难实在够大的，一个女孩子你一生碰到这个事情实在够大。但是我们看见就是说他失败的原因，他慢慢被世界引诱，他就骗了，要去到这个花花的世界里面去。有些这样的人，有的亲人慢慢离开教会，觉得外面很好，养入虎口。有的人以为说我成年了，我要自由行动了。有的人说我不喜欢我那个旧式的那些父母亲那些旧式的家庭的管理方式，他爸妈他不喜欢查经还要祷告多麻烦，他爸妈要学时髦， 核桃柳，他想自己冒险，他是总是要学习经验嘛。他不听长辈的话，可能长辈跟他讲说外面那个地方是很危险的，但他不听，结果呢他的身体跟时间慢慢与世界发展，他的心里也接受了世界的引诱，到最后他完全给世界把他抓住了。他对时间怎么样？他对世界把他抓到低流，让他不回去，终于一失足成千古恨。这个好像是报纸在发生的情节哈，但是呢，圣经就真的发生过。运动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是呢，我刚刚提到说，是出在雅各，他忘了要不断的敬畏上帝。人啊，不可靠。今天有美国很多中产阶级，他也认为说啊，我创业，我成功是因为我的努力。但当有一天他的问题发生了，他的家发生麻烦的事情就不一样。我们看看，你回到这个三十四章，你看下面的时候，你就发现说怎么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雅各他那些哥哥知道妹妹被欺负啊，他们就开始起来自己就说：“我们一定要报仇，要血耻。”那个恶一发出来的时候，不可收拾啊！结果有一天呢，这个事件的爸爸要来提亲，他的哥哥啊，没跟他爸爸讲，就直接给他回答说：“好吧。”只要你们全部男孩子都受割礼，我就同意。哇，这个对方还以为是真的嘞，说好啊，那我们就受割礼很简单嘛，将来他一嫁给我们，他们的财产都变我们的，因为他是外来人啊，雅各是从外地回来的。结果哪里知道，雅各这几个孩子，十几个孩子啊，在那些对方还在受割礼，还在手术台，还在痛的时候啊，他带着所有兄弟拿着刀进去，把整个世间一家的人大大小小杀得光光的，哇！这个麻烦够大。雅各知道这个事情以后，他怎么想？他把他两个大儿子召过来，他说：“你连累了我，你知不知道？你这样让我在这个地方有臭名啊！”他说：“并且他们一定会联合将我们一样杀得光光的。”求神让我们能够知道，人没有办法靠自己聪明。雅各他到这个时候，他才发现他。事态严重，他知道他这个困难太大了，他的孩子惹的问题太大了。实际上一开始事情发生的时候，这个雅各这个爸爸本来就要出来处理，带他的家人来到神面前来祷告，说到底是原因出在哪里。但是呢，他也糊里糊涂的，帮着他那些信仰不好的他儿子在那边乱出来。后来当雅各他一开始谦卑下来的时候，他走投无路啊。有时候有的人会把你自己身体的身边是搞得一团糟。他开始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看三十五章第一节，上帝就开始对雅各说话。可见今天一个人你会活在蒙福跟复兴，是因为神还是对你说话，你愿意去听神的声音。神说：“你起来到伯特利，在那边为我筑一座坛。”我说的就是刚刚所讲，他第一次上帝出于爱向他安慰显现的地方，神要他再次回到他信仰的开始的起头。当雅各听到神的声音，神有时候不会很，他说有这么大麻烦，但神没有很大声责备他，没有，神就是很温柔跟他讲说：“你起来到伯特利筑一座坛。”很小声，人在患难当中，你要安静下来。结果当这个雅各他就回到伯特利，他开始祷告的时候，神就开始给他知道答案在哪里，他就开始知道应该怎么做。你越危险的时候，你不要慌，你要更深进到神里面去。神怎么跟他讲？你看三十五章第二节，雅各就对他家人的人说，并跟他一起同在的人说：“你们哪个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原来后来他知道觉悟了，他在离开他的岳父拉班的时候啊，他心爱的太太将拉班那个外邦主的偶像全部都一起带回家了，藏起来。这雅各跟太太住，他当然也会知道了，但他当初为什么没有阻止？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也跟着一起带，我不知道。但可见这些事情拦阻这个家族的进程，让他们家族慢慢进入腐败。 甚至雅各说把你那些耳环都拿下来，因为那时候的时代耳环是代表什么护身符啊，吉祥物一样。就像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我看到很多的公务员都挂一个一个比一个大，也有时候有黄色，什么颜色都有哈。有的办公室里面放关公啊，很多，他以为这个可以保护他，但这些东西只有男主人去认识上帝。结果他把他家全部大扫除，脏的不神不喜欢全部拿出来都清掉。今天在我们生命当中可能有很多偶像，你不知道，可能有形可能无形。如果举个例子，凡是代替上帝在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东西，都有可能成为你的偶像。有人说工作啊要努力啊，认真工作啊，但人家说你要不要依靠上帝，他说不必，靠我自己。你的工作可能成为你的偶像，你的爱好一有时间就是想看电影、小说、网络，甚至有些音乐 rock music都可能成为你的偶像。人的目标、野心，还有你的休闲时间，甚至可能婚姻都有可能，甚至连你的侍奉，如果你侍奉是想为了想出名彰显自己，都有可能成为你的偶像。雅各告诉他们说，除去偶像。第二个，然后跟他怎么讲？他说要自觉更新啊，就是要改变这个人，洁净你的心。他说更新，然后就是说你要更换你的衣服。这是人外表行为跟你的生活方式要改变。更新不是在嘴巴里面讲，更新真的你要去改变你的生活方式。你的生活方式你好神喜悦吗？你生活方式你真的在神面前你会觉得很喜乐吗？还是你的生活方式是偷偷摸摸，但是你心中很痛苦呢？我们如果要看到教会复兴，还是神大能同在，真的就是圣洁。你的生命要领受神的祝福，你的心思要圣洁，包括你的言语跟你的交往要圣洁。你有第二条路，因为这位神他的荣耀他是光，光跟黑暗是没有交集的。然后神在第三节听他怎么讲，他说你到伯特利在那边给我筑个坛献给神，意思说在这期间你的生命要尊主为大，纪念神的恩典。也提醒雅各说，你要去依靠那位当初你在逃亡困境的时候向你显现的神。这也在提醒我们，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要来依靠主。可能你现在心中就有伤心的事情，只有你知道，但是你伤心难过哭泣也没有人能够解决得到你的问题。但你愿意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告诉你，神还要擦干你的眼泪，神要对你说话。当雅各他就这样顺服神，洁净一切的偶像，污秽的不讨神喜悦，他全部都洁净。你的家的墙壁贴的东西，讨神喜悦吗？真的要荣耀神。然后呢，他改变他的心思跟行为，让他每个思想都是为了荣耀上帝。然后呢，他真的见着他，常常在坛面前主先祷告。当他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很奇妙，第五节发生什么事情？照说雅各的儿子惹这个大祸啊，以常识判断了、啊，马上大难为临头。他隔壁那一些部落一定会联合起来攻打他，一定会给他杀个天地不留。这个危险太大，如果雅各一个人还好跑啊，他全家牛羊啊、财宝啊，全部都在太太都全部在里面了、啊，跑怎么跑啊？但是呢，当他除掉偶像，他回头过来认识主一真神的时候，神怎么样？上帝使那些原来要杀他那些旁边那些部落啊，心中充满恐惧啊，他们就没有去追这个雅各跟他的儿子，结果雅各就这样平安离开那地方。我们看到上帝把一个悔改的人放在他的保护下面，比军队跟武器弹药更有效。你今天是不是碰到一些恐惧的事情？可能有灾害，还是有人可能对你有很大的一个威胁。但感谢神，神要让我们在困难当中经历他的存在。我自己亲身经历过，因为我以前在警戒才20年。我讲过一个故事，可能有人听过。就有一次啊，后来我就传福音，带一些人信主， 对，我的上司就把我调升到南部当主管，升一级。我调升以后，结果隔两天了，我的总部啊接到一封信检举我。他写什么我到目前我都不知道，因为没有跟我讲。但我想一定是因为我的残无音，他开始检举我。他怎么写我不知道。到后来一个礼拜以后，我同事打电话给我，他说：“德峰啊，总队长啊，非常的生气啊。”他说：“早知道你是庄德峰是这种人，我就不给他升官。”他说：“他自己给我升的啊。”就这一个礼拜，我就接到一个电话，我那个单位的保皇室主任，你们知道保皇室主任是做什么的？情报的头子啊，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庄大队长，我想来跟你谈一谈。”但我知道他要谈什么，我说：“好，请你来。”就他就从台北就坐火车约好到高雄，我在冈山来看我。那天呢，在里面我就一直祷告，我就神啊，给你帮助，我需要你的同在。我不知道是到底什么事情，给我求你接近。那天我那个保皇室主任，我到现在才知道他姓扁，他已经离开我十几年了。他到了办公室，我就请他坐，我请他挥个手一坐。我就忘了他当初问我什么，我也不晓得我回他什么话，但我自己知道那时候我一直恳求神的同在。就他问我两句话，我一回答他两句话，他怎么讲？他说啊，没事没事没事，不必了，没事了。他生气受着就要走啊，我说留下来吃吧，他说不必了不必了。你看有气吗？从台北坐火车下来要调查我，两句话就走了，让我经历到神真的是赐福那个上帝。你的心中不要惧怕，你若敬畏神，你就不会怕人了。你若不敬畏神的时候，你会到处都怕。前天我打个电话到台湾以后，我跟我台湾同事的联络，他说现在台北市警察局局长，我的同学啊，我的同学同班的，他是台北市警察局局长啊。我同事说他每天在担心啊，担心什么？大家说会不会又发生抢案啊，我的警员又说又我的冤情会不会去犯罪啊，一眼会不会在执行我啊，我的上司又会来问我啊，他一天到晚是担心这个。这个世界上有担心不了担心不完的事情，你的成长阶段也有很多让你担心的事情，但你若敬畏上帝，你就不再惧怕。因为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他把他一切的重担说主啊，求你释放我，我交给你，求你来帮助我。这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但这是神赐给人的一个福气。我们看到美国今天也面临很多事情，但我不知道美国也是不是借着这些事情对生长住在这个地方的人说话。九一一事件一经过，很多人会是说美国处理这个事情处理得很好，但是呢，你心中是不是只有想这件事情呢？你有没有想过神要对人说什么话？人若不回到神面前来，人对很多奥秘不明白的。比如说最近报纸登布希总统，他宣布说对抗恐怖主义的方法就把所有几千个恐怖分子全部抓到，并且把他送司法审判，这是人的方法。但我们看上帝怎么做。你看雅各这件事情，神直接把他周围那些恐怖分子把他改变他的心，就是赐平安，就是雅各。我求神让你活在一个勇敢里面，活在一个刚强壮胆里面，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祝福啊。雅各他的一生充满苦难，充满坎坷，但雅各他有一个优点，就是他从来不会对神说一句埋怨的话。就是说你埋怨的话不要从你嘴巴说出来，人的嘴巴是有力气的。你宣告什么？神说按你宣告要成就。你宣告说神啊祝福，神开始祝福。当你宣告咒诅环境为你自己咒诅的时候，真的有时候对你没有好处。这雅各他就是知道他，因为他不完全，他这么不一个不可爱不完全的人，甚至一个自私会撒谎的人，但是呢，他知道抓住神。他任何困难他再到神面前的祷告紧紧的抓住，甚至有一次他对上帝怎么，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离开。感谢神，我们常常失败软弱自己爬不起来，但我们还有一条路可以走，说神啊我要抓住你，等到你祝福我，你释放我，你安慰我，你开我的路，重新给我有心灵的喜乐。因为神造人目的就是要人在这个地上执行神的统治权。你看圣经上面这么写，人有神的荣耀跟权柄，但今天的人啊好可怜啊， 发生的事情，你看报纸简直没办法看。神的目的一次一次，神的手在雅各身上做工，远遭让他遭遇到这一些困难，这么大的一个灾祸，但神有一个最终目的，就是要改变他所造的人，不要再一次去依靠那有限的头脑跟人的力量，跟人自己的血气跟世界，要完全依靠神，让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掌王权，好让他让你得到智慧的心。雅各他就是有一颗坚定要上帝的心，当他在困难当中，他按着神的话除去一切神所不喜欢的，他开始改变他的行为，单单要来敬拜神，每天献祭。他整个足坛在那边跟神议会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就改变这个人。后来上帝怎么跟他讲，第十节上帝说，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了，你要改名叫以色列。雅各是什么？雅各就是抓急呀，让别人失败我成功啊，抓再抓，我还不够再抓，这是这个生命啊。那什么叫以色列？以色列就是王子，上帝的孩子，君王的身份，得胜者。我们太有限了，甚至我们的悔改都还不彻底，但神仍然要我们再去站着，你唯一一条路就是放下你那些愁烦心思意念，不讨神喜悦那些复杂自以为是那些骄傲的思想，让神的灵你谦卑到那的掌管。雅各他就是知道怎么样在神面前执着到底，到他晚年的时候神就祝福他。你看圣经创世纪到雅各晚年的时候，他为法老王祝福，虽然他遍地饥荒，但神给他预备他一个儿子约瑟当王，拯救他全家，他还能为那个地方王祝福。然后雅各他还为他所有的孩子祝福。今天你是一个能够为别人祝福，你可以成为他人的祝福，但神要我们完全的依靠他。就像雅各到他后来之后，黑影完全离开他，他享受在神给他的安息，享受在神给他的喜乐里面。所以这件事呢，让我们真心活在神的面前，不要东抓西抓，要除去我们生命当中你家庭里面甚至教会里面一切误会的事情，不要等到上帝以更大的灾难来催逼你的时候啊，那时候回头但也受到很多的苦楚，也失去了住。不要忘了，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在这里是暂时的。神要赐给人永生不怕死的生命啊，神要赐给人那不会朽坏的财宝是在天上。求神开我们眼睛，让我们不但活在地上有平安，活在地上有智慧，是神的儿子，是王子，是一个得胜者，并且我们也一生来侍奉神，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相信门也给你一些音乐。主耶稣，谢谢您，主，我们承认在你的面前我们实在是不完全。主，雅各你一开始所拣选的家族，主，你记在圣经里面，主，让我们看到，主，他们也曾经失败过，就像我们一样。但雅各他直到抓住你，在困难当中他紧紧的抓住你，主，你的拯救吧。主，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们自己在抓什么？主，我们抓一些空虚美梦，甚至我们本来是神你所召分别出来为圣的儿女，但是我们跟迪拿一样，我们愿意贪爱这个世界，结果被这个世界把我们抓住了，被占有了，被玷污了。主，相信你的圣灵今天要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说话。主，谢谢你，多少时候我们的眼泪我们的哭泣是因为我们没有顺服你， 我们没有建立真心的悔改，以至于我们让仇敌有机会抓住我们，就要赦免我们。主，你怎么样有耐心的一步一步容忍雅各？主，你带领他，爱他，向他显现。主，最后你用你的手亲自来摇他的肩膀，他才醒过来。主，让我们也愿意学习雅各，我们愿意觉悟，在困难当中会来到你面前，回到伯特利那一开始起初认识你的起点，谦卑祷告，求神赦免，保护血洁净，愿你忠心在这里加设个祭坛，每天来敬畏你。主啊，这本是你的心意，我们看见你最后怎么样祝福雅各。主，我求你将这样的福气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好不好？这首诗歌是第几首？请 Andy 跟我讲，是147是不是？耶稣恩友，如果有诗歌本，没有诗歌本就后面发哈，不要紧，没有诗歌本你就用祷告心跟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耶稣是我亲爱朋友，背负我最担我忧，何等权力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多少平安令你失去，多少痛苦白白生，皆因我们未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有我烦恼压着心头，有我故人心惊忧，我们全部灰心失望，人到主恩座前求。是忠心朋友，分担一切苦与忧，我们若变猪头指头，放心到处多千秋，老苦多存软弱不堪，华丽中弹压肩头，主是你我避难处所，快到主恩座前求。若早已有盼听你来到主恩座前求，在主怀中必能呼救，与主同在永无忧。
我们用奉献来献拜。